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就是刘发为你主持《夜经与时经》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这几次呢，我们在一起讨论呢，就是关于圣经的难题这个主题。那么，因为人有限，和我们在属灵生命方面不够成熟，以至于对圣经的知识不够深入，等等的这些缘故，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遇上难题，这是免不了呢。问题是在遇上了圣经难题的时候，我们肯不肯积极的去面对、解决，或者是请教属灵的长者，求助关于圣经的参考书，都是一些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呢，当然了，最终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他开启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如果我们时时以祷告的心去感读神的话语，又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钻研圣经的话，那么圣经的不少难题大概都会迎刃而解。那么在上一课的时间里面，我已经跟你讨论过其中的一类圣经的难题，也就是表面上互相抵触的经文。那么碰上这一类的经文，我们要留意哪些重点呢？这个问题我在上一课也已经为你举例说明了，我想听过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会有点印象。假如你上次错过了没听到这个题目，那么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沟通。这一课呢，我就打算跟你思想另一类的圣经难题，就是关于旧约的伦理问题。旧约的伦理问题，那么不少还没信主甚至是已经信了主的人，对于旧约的一些伦理问题都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事情为哪样会这样发生。其中呢，比较难解决呢，就是三个旧约的伦理问题，就是乱伦、夺妻和灭绝敌人。有人读到旧约的记载乱伦和夺妻的例子，就以为圣经赞同这些事，其实那是一个误会。在之前呢，记载与教训呢那一个主题的课程里面，我已经指出，圣经的记载与圣经的教训是有分别的，希望弟兄姊妹还能够记得。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圣经很多事都有记载，但是那并不等于说是圣经是赞同这些记载呢，更不等于说是圣经鼓励人可这样做。事实上，圣经整体的教训都指出，乱伦和夺妻的事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犯乱伦的罪，以至于娶多过一个的妻子的这些旧约人物，不见得有好的结果。那么，以上的答案比较简略，有些弟兄姊妹听了可能不太满意。如果是这样，那么欢迎你来跟我们继续的进一步讨论。时间关系呢，以下我只能够集中跟你讨论灭绝敌人这个比较困难的旧约伦理问题。因为旧约不但记载了以色列人灭绝敌人的事迹，还说明这是神所吩咐的，也就是说，那是神同意、神赞成的。这实在令信徒或非信徒都会感到比较为难。如果说神是慈爱呢，那么为哪样他会吩咐以色列人灭绝敌人呢？我想这是不少人心中的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之后我就会继续的跟你思想这个问题， 如果有需要寄币金的弟兄姊妹，那么请你预备好纸和笔，等一下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记下重点。日后有机会跟人谈起这个问题呢，也就晓得咋个应对了。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讲到神为哪样要以色列人灭绝敌人之前，我想有几点是值得先提出来请弟兄姊妹注意呢。首先就是神绝对没经常的命令以色列人去侵扰敌人，把敌国都消灭。留心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会发现，以色列人实际上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故意不领他们经过非利士人的道路进入迦南，就是因为不想以色列的百姓遇见打战的事情，然后后悔要折回埃及去。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有以色列人采取主动去攻打别人国家的事例是少之又少呢。进攻迦南地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次了。也只有在这个一次呢，我们才能读到圣经记载神吩咐他们消灭敌人的事迹。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认为以色列人是有残忍又大有野心的民族，以为神吩咐他们要四处去攻打别国，将敌人消灭殆尽。实在是只有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一次，神才有这样的命令罢了。换句话来说，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敌人的吩咐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的命令，不是说要以色列人经常都侵略别国又灭绝敌人。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是，在神命令以色列人去灭绝敌人之前，神总是先给这些国家有归向神的选民的机会。如果说跟以色列人征战的国家愿意臣服于神的大能，愿意降服在神选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灭绝。在申命记呢二十章十到十二节，申命记二十章十到十二节，圣经记载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跟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跟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而与你打战，你就要围困那城。”可见神的选民在攻打一座城以前是会预先给城里面的人警告呢。而事实上，神不但吩咐以色列人用言语来预先警告被攻打的国家，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也就是一个行动上的警告，警告列国要向以色列人降服，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在帮助他们。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行的神迹，包括了石灾和过红海的神迹等等，都显示出以色列人的神是大有能力呢，是值得列国臣服呢。那么当时列国都会晓得这些神迹，耶利国城的妓女拉合也是因为听到了神所行的奇事而对神产生了大大的信心。如果列国的人都像拉合一样的反应，他们就不止遭灭绝了。最后一点我们要记得的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灭绝敌人是有他的范围，或者说是有他的界限呢。 比方说在生命期的二十章十七节，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并没吩咐以色列人杀尽一切住在迦南的人，只不过是吩咐以色列人杀尽其中六种种族。生命记二十章十七节说，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呢，加者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可见以色列人当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人，神吩咐他们灭绝呢，只是以上提到呢这六族的人。综合以上所说呢，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敌人的命令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发出呢。另外在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敌人以前，他是预先用语言和行动来警告这些国家，给他们机会来降服悔改呢。而神要灭绝的人也是有一定的范围呢，比方说迦南地的人，神并没说是要以色列人都灭绝，只是要他们灭绝生命记二十章十七节中提到的那六族。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姊妹谈到呢，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某些民族的主要原因何在了，那就是要除灭罪恶。原来啊，以色列人所杀灭的敌人，特别是迦南地的那六族人，他们的本性是凶残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是罪大恶极，他们当时的宗教更是以残酷和淫秽交织而成。圣经清楚地指出，神之所以要灭绝迦南地的六族人，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是太严重，不能容忍。在生命记的十八章九到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二节，圣经记载，神也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学效迦南地的人所行的事。那么这些事是包括了些哪样呢？就包括了使儿女惊惑、占卜、观兆、用法术、行邪术、用秘术、交鬼、行巫术等方面的事情。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二节说，凡行这些事呢，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另外在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二 到二十三节，圣经也有提到同样的一件事，就是说迦南地人的风俗是神所厌恶的，所以神要将他们驱逐出迦南美地。还有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也可以读到类似的经文。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经文说，在这一切事上，也就是指上文提到的乱伦和淫乱的事情，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驱除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他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在十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上干两次的强调说，这些迦南地的人所行的是可憎恶的事，要以色列人千万不可效法。总的一句就是说，根据圣经的记载，神要灭绝迦南地的人，是因为那地的罪恶实在太大。而考古学的发现也确实说明了昔日的迦南地，它的宗教是与淫荡分不开的。一些发掘出来的文物作品都指出，迦南地的神喜爱淫秽，男神与女神都随意的结合，女神像都是裸体的，在神庙里面也有男祭和女祭来敬拜偶像的人行淫。迦南的男女如果是叫他们的神快乐，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人行淫，而女子呢，在结婚以前则必须先住在偶像的庙里面跟一个陌生人行淫，下征特家童真写个偶像以后才能结婚生子。另外同性恋在当时也是十分的普遍，与兽苟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到了干旱的季节，迦南地的人为了求偶像赐下雨水，便会大众行淫以取悦偶像，有的时候敢把婴孩活活的烧死献给偶像，还有呢甚至把自己的娃娃给杀掉，封在庙里面那墙里面作为祭祀的祭礼，真是残忍到没得人性的地步。了解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所伦理道德宗教的情况是多么的败坏，我们就不会觉得神灭绝他们是不应该的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神不是慈爱的吗？不错，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神也同时是圣洁和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在挪亚的时代，人的罪恶很大，于是神就用洪水之灾将人灭绝，唯有一人挪亚一家得了拯救。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充满罪恶，包括了各种淫乱和苟合，只有罗德为罪分忧。于是神就救出了罗德和他的女儿，然后用硫磺与火烧毁那两个城市。这些例子都显示出神对罪恶的震怒，犯罪呢他不能容忍，必要惩罚。其实对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神的做法也没例外，也同样是公义呢，杀法分明呢，杀杀法务呢。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晓得，出埃及的选民因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动不动就发怒也发怨也，结果大部分出埃及的选民都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以色列人占有迦南地，多次的拜帕神拜偶像，神也多次的兴起帝国攻击他们，最后神更借着外邦人的手将以色列人和犹太瓦过。正如申命记的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申命记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呢，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人的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可见神是公义的，如果有人犯罪，那么无论他们是外邦人也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好，他一样都要受到惩罚。
上爱世人，神指着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3:16。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最后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灭绝敌人这回事情，对今天的新约信徒有些哪样提醒呢？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一位公义善间的神，他是轻慢不得呢，他要杀法分明，杀杀法物。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娃娃会有一个误会，以为旧约的神是厉害呢，哪样事都杀法，绝不徇私。但是呢，新约的神就是慈爱呢，我们犯了那么一点罪，他是不会计较呢。其实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都是同一位神，他是慈爱呢，但是同时也是善解公义呢。信徒犯罪，神要惩罚；违信中的人抵达神，更是面对神的愤怒。在旧约，他咋个灭绝那些犯罪的人？在新约，他也同样要灭绝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听到这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抗议：“你说哪样？你说神在新约一样会灭绝那些犯罪、得罪他的人吗？”我看到不一定。你看看世界上不是有多少作奸犯恶的人，还是到处逍遥自在呢？活的不是好好的吗？也不见神惩罚他们，他们连病痛也没得。当然这一类的意见嘛，我也是听过不少呢，而且我也承认有些时候神似乎一点也没对付那些犯罪的人。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神今天没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并不代表神以后不会惩罚给他们。另外，神今天不加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犯罪的人也有悔改的一天。在2000年之前，神让他的独生子为人的罪而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将人类的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任何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免受罪和惩罚。彼得后书3:9，彼得后书3:9很轻松地告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就以为他是答应，其实不是答应，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暂时来说，神是不会消灭一切犯罪得罪他的人的。而在这段神宽容罪人的时期，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把握机会，向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传讲福音，靠得住拯救更多的灵魂。因为神宽容罪人是有期限的，到了末日，神就会按的公义审判犯罪的人，而且要灭绝他们。使徒行传17:31，使徒行传17:31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的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另外在罗马书的2:5-6，罗马书2:5-6 圣经有经告人说，你竟任凭你家人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写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以上的一节经文明显的指出，神是会震怒呢，而且有一天公义审判的日子会来到，那个时候神就要按着各样的人的行为报应个个人。而在启示录有关末日的审判里面的记载就更加详尽了，特别是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启示录20章11到15节圣经提到说，有一天死了的人都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会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或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时候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会被扔在火湖中，永远受痛苦。这次末日的审判将是有史以来最彻底最严厉的一次对罪的审判，比起旧约时期神借以色列的手可灭绝犯罪的诸国，要彻底要严肃多了。事实上旧约的灭绝敌人的记载启示出神的公义审判，也是末日的审判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神都是慈爱的，因为他总是容让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到了神所限定的日子人还是顽固不化不信背叛真理的话，神就会彰显他的公义，按着人的行为报应给他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旧约记载的灭绝敌人的例子会感到惋惜，为被灭绝的人感到伤痛，那么今天你更应该为周围的亲戚朋友忧伤，因为他若他们到死还是不信主的话，他们一样也会灭亡。让我们不要放过每一个向他们传讲福音的机会吧。听众朋友大众，如果有还没信主呢，那么我也愿意在这里诚心的邀请你早日的信主，以免神的愤怒临到你。假如你听完了我以上所讲的还有那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讨论。下一次我所要讲到的改进原则是这一次课程的最后一次了，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收听。那么下回见，愿神赐福给你。